他说这是错误的动机，不清净的。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对于上师要绝对的恭敬而且谦卑，你是为了成佛开悟成佛而来供养上师的，上师是你的福田。好，这是第一段。第二段，尊崇，无论上师要你做什么事，你都应该尊崇。他说很多弟子常常听着上师的话，常常都会犹豫不决，这是不对的。不管他传你什么法，你都应该毫无疑虑的修持。清净有证悟的上师完全清楚你应该修什么法，他叫你修什么法你就修什么法，有疑问可以跟上师讨论，乃至于上师要你做世间世俗的事情，你也应该恭敬的，不可以违背去遵从。好，我先全部讲若那祖师开示的每一个字，最后我们再来讲我跟大家分享的法义哈，这样不会混在一起。恭格佛爷就举了说，那洛巴的上师是帝洛巴，帝洛巴对那洛巴是非常严苛的，从各种的苦行来考验他，甚至有时那帝洛巴有一次还命令那洛巴要从悬崖上跳下去或跳到火坑来考验他。以凡夫的眼光来看，哎呀，这个老师帝洛巴太不残忍了，太不慈悲，很残忍不道吧，太严酷了，根本不像一个善事上师啊，反是像个大坏人。可是在学生那洛巴的心里，他却不这样想，他因为他觉得上师完全要引导我成佛，他磨练我一定有他的苦心跟用意，所以他帝洛巴完全对上师有清净的信愿行，而且按照他所做的事情去实践，最后那洛巴却成为极深成就，完全接受帝洛巴教法的大成就者。第三个是坚定，坚定就是指弟子跟上师之间常常要保持坚定，不能反复无常，对于上师所到的教法要专心的奉行，对于上师的开示应该常常去思维去理解去体悟，你才从中可以得到法义，同时要坚定自己对上师的信心，即使在生死交关或各种死亡关头都不能够违弃你的上师，甚至不可以毁谤自己的上师。所以要跟尊贵的上师跟亲近的教法保持亲近不变的关系，这个才是正确依止上师的态度。接下来贡格佛爷又说，密勒日巴祖师他拜的是马尔巴，大家都知道马尔巴磨练他搬上山呢，就是九次搬上去搬下来，好，本来是九次，后来只有做八次，对不对？盖了房子拆，拆了又盖，对不对？若是密勒日巴对自己的上师没有坚固的信愿心，他求法的时候，他遇到再等大的困难，他都是坚定不动摇的，这样坚强的信心跟意志，所以他获得无上的成就。好，接下来贡格佛爷做一个总结，好，他说有些人虽然在大乘佛法拜了善知识，在金刚乘里面拜了金刚上师，一开始很恭敬很客气有信心，时间一长了呢，看到善知识上师的缺点，他的信心跟恭敬心就开始动摇了，慢慢对于自己所依止的老师呢也觉得不怎么样，就开始怀疑了，不再有信心，因此他去找另外一个上师，从了另外一个上师又学到了一大堆教法，觉得这个也不怎么样，就再找第三个上师，找了半天呢，学了一大堆的教法，从来一点证悟的觉受都没有，因此他对了佛法产生很大的疑惑，说其实佛法根本没有什么用的，他虽然获得了很多的教法跟知识，可是他仍然没有开悟。贡格佛爷就呵斥弟子说，真正的原因不是法，而是他的心态是不对的，他没有像我刚才讲的供养尊崇跟坚定这三个条件，假如他一样的不坚定不诚恳不信赖，那他在修持上是不可能有进展的。贡格佛爷当时在若那精舍南京啊开示了这一段，在场所有的人呢都法喜充满，拍案叫绝， 也赞叹贡格佛爷的修持跟证悟。我想这一段呢，是让我们理解，纵使在华严会上你要修十地法门，第一个关键，不管你懂多少跟不懂多少，最后你都会面临一个问题，我找到一个怎么样好的善知识来引导我，在金刚乘里面我找到一个怎么样的老师来引导我修正而开悟，这是很难很难的。要遇到好的善知识呢，要很多的福德资粮。好，请看幻灯片。第一，我们回来整理一下刚才佛爷开示的，好，我把它打出来。第一个供养，你要问自己身口意有没有清净的身口意供养。这里的供养不要误会，身口意是包含你的行为、知识、能力、体力、才华都供养给上师，帮助上师弘扬佛法利益众生。所以在西藏人的角度，满上师的愿就是满自己成佛的愿。可是很不幸的，我们显教人常常误解说，哦，身口意供养，那就是在家女居士呢供养上师做性行为，这叫邪见。真正清净的上师是要你做什么？他都已经出家了，还要你这个人做老婆啊？所以很多人解释是邪见呢，在解释的。清净的身口意供养是你皈依了，而不是表面上的皈依，而是内心表里如一的按照上知识去教的去做，贡献你的知识、能力、才华、体力、种种福报，而满上师成佛的愿，就满你行菩萨道的愿。第二个，供养的时候不可以有供高我慢跟更加比较的心，这一点我也要提醒各位，很多的大乘佛法的弟子也是这样，人家做功德，哎，不好意思，我多做一点，人家用功一点，其实都是不清净的心在供养，你得到的只是人天有漏的福报而已。待会下面还会有个故事会讲哈，贡格佛爷对一些文武百官跟富贵人家的开示，那很精彩。你供养是在你的恭敬跟谦卑啊，佛菩萨不需要你的供养，他的福报比你还大的。那为什么佛菩萨过去修广修供养，现在也让众生供养呢？是因为众生没有福报，他要所缘境，所以你供养的时候要有恭敬跟谦卑的心，供养还要加上愿心。所以第三个说，为了真正要开悟成佛，以欢喜心来供养上师。很多人供养，但是是嘛，是有压力的心、勉强的心、爱面子的心，这个都是杂染心的，好，不是很清净的如法。第二个，尊崇，尊崇就是说，善知识或上师教你的，你就应该如法去依你所学到的教法精进修持，不要自作主张，不要自己乱定功课，这个很重要。尤其在金刚乘里，你要修什么都要跟上师讨论，乃至于上师他看你没有办法积聚福德资粮，叫你做世间跟出世间的事情，你都应该尽心尽力的去做。为什么呢？你要感恩上师教我们，就是看到我们福报不够，要磨练你的心性，磨练你的耐性，磨练你关怀众生的愿心，所以才叫你去做吧。不然上师自己做不是更快吗？第三个，坚定心，常常用心去思维上师所开示的教法，这个很重要。鼓励各位闻思修，闻很重要，你要去思维。比如你听完经，今天回到家里打坐的时候，你问你自己，我为什么遇不到善知识？我对于一切的清净善知识真的身口意供养过吗？第二个，我真正老老实实去跟过一个善知识，照他教的方法去努力学过吗？为什么人家有我没有？因为你的心根本不老实嘛。有如是因就有如是果。第三个，为什么呢？这里摸摸，那里摸摸，这里参访，那里参访，你永远一辈子在茫茫大海当中漂流的，像漂流随风逐流的这个叶子一样，为什么你找不到灯塔？因为你对任何一个善知识都没有坚定的信愿心。问题不在善知识，而在自己的心，烦恼、习气、错误的知见都不愿意去改。所以你要常常想，你真的用心去思维吗？ 我也想鼓励各位，放假了两个月，有多少人去思维我所教过的教法呢？
很少。
有弟子也在做。你用功要用心去思维。第二个，跟上师，尊贵的上师或善知识，乃至于清净的教法，在西藏里面讲清净的传承，要常常保持坚固不变的关系。注意，坚固不变是要的长远心的学习，不是说有问题的时候呢，无事不登三宝殿来求上师，上师慈悲解你，业障消除了，哎，十年都不见了，下次来找我的时候呢，又是呢无事不登三宝殿。那只是在解世间的什么消灾免难而已，不是真正的想要来成佛度众生而长远心的学习。好，下面一章。好，对于供个佛爷尊贵的开示，我第一次读到这一段的时候，我感动的流眼泪，所以我今天呢刚好因为讲经这段经文跟大家分享。那我也归纳了一下依止和尘世上师的正确方法，就是我常常在讲普贤行愿品的第三广修供养愿。供养不需要你的钱，需要你的真诚心跟愿心。经文说，善男子，诸供养中法供养最。听好，大家常常解释这句话是在哪里会看到印经团体，哎呀，诸供养中法供养最啊，出钱啊来印经。这个解释不能说错，但不太完整。诸供养中法供养最是说，所有一切修行要跟法相应，这个才叫法供养。你做的事情跟法不相应，你从来都不敢爱去承认面对自己的杂染心，你做再多都是人天有漏福报啊。所以为什么88佛忏悔文里面说，我今发心不为自求人天福报声闻缘觉乃至权位菩萨，而要发无上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这段话是很重要的，但很不可惜的呢，很多人呢狭隘的见解乃对金刚阵有意见，很多课诵本这一段就被删掉了。删掉的人有过失，他也没有眼光。你要发愿，我为了无上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任何所做的一桩事都跟法相应，这才叫法供养最。最是最为殊胜的意思。那我不出钱，我的心按照佛的教法去做，这个也是法供养啊。所以法供养的定义不是只出钱印经啊，当然这是其中的一条，但你要问你有没有跟法相应。接下来，供个仁波切，供个佛的开示，供养尊崇跟坚定。若以广修供养里面的七种供养，第一个供养是什么？勤修善根供养，不离菩提心供养。常常问我，每天身口意有没有从恶业转成善业，善业转成清净？这个你不用去做表面，三世诸佛都知道你是如法的好的佛弟子，天人天龙八部都会护念你的，人间人看不起你没关系，佛菩萨他会护念你的。第二个，不离菩提心供养，大乘跟金刚乘最重要是永远不可以忘失菩提心。华严经讲，忘失菩提心修诸善法是名魔业。假如你忘记了菩提心，你拼命只修善法，为什么叫做魔业呢？以前讲过，我简单解释，就是说这一世很苦，结果你来看到佛门，做了很多福德资粮，可是你却不知道菩提心是关键，来生生了很多的福报，变王公贵族或天上人间，那你就很有福报。福报的时候呢，脾气一样很大，继续造杀盗淫妄酒。等你福报享尽的时候，你所造的恶业现前的时候，就堕落到地狱恶鬼出生了。那到地狱恶鬼出生的时候呢，因为你过去还拜过佛菩萨，你还会记得在紧急苦难一下念一下大悲观世音菩萨，观音菩萨又把你从地狱里拉到人间来了，然后刚开始呢又去呢游离了，有一天感动呢又到佛门里面来皈依，这个就叫三世愿。因为你不知道真正的修行关键是菩提心啊，所以你只是在外面绕，今生苦，来生第二生富贵，第三生堕落，所以一直都在这里轮回，这是障碍你不能成佛的错误的方法，所以这个叫做魔业。第二类，尊崇。 遵从善知识的教诲就是什么？如说修行供养啊，利益众生供养。常常想，我们从早到晚，我们到底帮助过多少人？我们在利益众生当中，有没有不清净的心，总是想捞一点好处，得到一些回馈？所以摩诃般若波罗蜜经要断众生这个烦恼，一直告诉你什么？无智亦无德，无所求。无所求才可以断你有所求的烦恼。你坐在佛门里，不论在家出家，做任何的世界，都想哎帮助别人的同时捞一点好处。我跟你讲，你生生世世就继续捞吧，捞六道轮回里面的大海的鱼吧。那有一天你也会变成呢别人捞的鱼啊。为什么？因为你都有所求嘛，你从来没有去让你的心清净过、烦恼过、烦恼减低过。所以利益众生要有无所求的心。最后坚定啊，公告仁波切开始的就是永远不舍弃你的菩萨业，对于上师跟传承有清净的心，这样子才叫真正的依止跟承事上师的正确方法。这个方法适用于大乘，也适用于金刚乘。好，接下来继续。那接下来有一次，好，为什么我要讲这些？请大家看一下讲义30页 Q16 问曰，这一段里面呢列出了27种心，也就真正修行在你的心地法门。心地法门要依止善知识，要得到正确的见解，你才知道要怎么修。所以在没有讲这 Q16 之前，我会补充这些是非常重要的。再讲另外一个例子，有一次公干仁波切又到成都去弘法，这时候文武百官跟王公贵族呢，就因为仰望他的德行跟学问又来请法。这时候有一个弟子非常的虔诚，就说，仁波切，像我们在这边滚滚红尘里面打转的凡夫俗子，如何才哪一天像你一样得到究竟清净的解脱？我们哪一天才能够像上师一样真正极生成佛呢？他说，弟子啊很愚痴啊，请贡嘎仁波切贡个佛佛大慈大悲为我们开示。这个问的这个问题叫黄居士。然后仁波切转过来就看他说，问得非常好，注意听。他说，真正要求解脱要有动力，要有三个条件。看幻灯片，追求你今生都要解脱的三个条件：一、无常心；二、出离心；第三、菩提心。他说，你看从古至今历史上的历史人物，纵使文武百官、王公贵族、富贵人家，随着时间明争暗斗得到的这个富贵荣华，就像过眼云烟啊，剩下的都是什么？是是非非，烦烦恼恼。人学佛第一个要认识到世事无常，春去秋来，没有一样是永恒不变的，这个是无常心。有了无常心，才会对真正轮回的苦认识得很真实，对于死亡有危机意识。这种对于轮回苦的认识跟死亡的危机意识，就会促使你要出离修行。所以修行第二个条件要有出离心。出离不是叫你放弃所有食衣住行，出离是叫你脱离如同灰尘一般的人世间，这叫出尘离世。所以有了无常心，才会有真正的出离心。这时候公干仁波切就举着这个黄居士说，像你这样，你是王公贵族啊，你很有福报，像你这位富贵人家要出离要出家是很难的。哇，他们在场被讲的听得脸都红了。仁波切就说什么，你们养尊处优太优越了，动不动都是命令别人，都不会反观自己啊，这样的习气是对死亡的苦是没有觉性的，对于死亡是没有危机意识的，你总觉得这个富贵永远跟着你。他说事实上不是的，所以你从来都不会有出离心。反过来说，贫穷的人，公干仁波切继续说，我继续讲他的教法，待会再讲，我跟大家分享。 这样不会打断。他说贫苦的人，他晓得自己很可怜，他也知道诸法无常，可是他若不修无常，他就不可能处理，所以他的福德资粮就比较不够。对贫穷的人，他真的想处理呀，他知道生命很苦，可是他要修行呢，他的福德资粮不够。所以透过无常心、出离心，下面一个要有菩提心。第一步，他就对着这些文武百官跟王公贵族说，谁你们真的能够放弃富贵的人家呢？谁能够发心菩提心精进的修持呢？谁愿意跟我到雪山去闭关修持呢？谁吃得了苦呢？他说，你们这些达官贵人、文武百官、富商巨子，通通来归于我门下，不错，还是有一点善根，但是你们只是求人天福报而已，你动不动呢就是要仁波切帮你消灾免难，我们家多发财，这个业障消除，你们求的都是人天福报，哪一个人真正想跟我出家而闭关而成佛呢？哇，仁波切的讲话很有力量，讲得大家哑口无言。他说，富贵人虽然能够布施行善是好事，这只是修一点人天福报跟积聚一些资粮的，他说真正的解脱不是在你出钱，而是要有出离心、无常心、出离心跟菩提心。假如你也不出离，你所利益的众生也不出离，大家都不出离，那请问谁会来成佛，谁会来度众生呢？他又转过来对这个黄居士说，像你相貌庄严、高官厚禄、名利双收、娇妻儿女，都是你是宿世修来的，可是转眼之间又没有了，那请问哪一天你才能够真正得到解脱呢？哪一天你才能够就近证悟而成佛呢？这时候公干仁波切讲完，那黄居士他们很有善根，跪下来流眼泪了。在场所有的人呢，都赞叹公干仁波切的说法，很多弟子有些就发了出离心跟菩提心，跟公干仁波切学习佛法，后来也有护持他的，也有后来呢跟他呢学戒法闭关而修持的。所以讲这一段跟各位分享，无常心、出离心、菩提心这三个词你都听过，你也听过好几百遍，但是你在内心里真正做到了多少，这个才是我要勉励大家的。很惭愧哦，我年纪也很轻，我还在认真学习，我没有资格说教训各位，不过我是很真诚把我听到的法跟大家分享。接下来好，今天我要在结束之前讲一个很重要的心地法门的修持的建议。第一，心是轮回的根本，那是因为你迷失真相，同时心也是你成佛的根本。所以我的建议是，第一个，你应该接受自己的心，第二个，转化自己的心，第三个，你才会证悟自己的心。讲的这一段是我学习佛法这一世，从在家居士一直到现在快18年，我出家18年，在家居士我就在基金会听佛法，加起来快20年，20年来到目前此刻，我可以供养大家这三个真实的教法。那因为幻灯片将来会利益广大的众生，所以我也加上英文。第一个，接受自己的心， Accepting truly your mind, no matter good or bad, 就不论是好的心或坏的心，你要真真实实的接受自己。有很多人不太愿意接受自己，好的地方就到处炫耀，人家一讲到他不好，他翻当场就翻脸，就拉下脸来。其实你是在逃避自己啊，你没有真实接受自己的心。修行成佛是这颗心，迷惑的是这颗心，可是你要先接受自己的心。好，待会儿还会详细解释哈。第二个，要转化自己的心。第一个讲接受自己的心，这个心包含好心跟坏心、真心跟妄心，一切的念头你应该都要去接受，如实的接受。第二个，转化自己的心，这里的心是说把妄心转为真心，负面的心变为正面的心，英文叫做 transform， transform 就是转化。 diligently， 就是很努力的去转化你 your internal mindfulness， 注意是内在的念头，而不是外在的念头。外面的人是看不到你的念头，你要自己看到自己的念头。From negative into the positive， 当然这时候还有能所，接受自己的心跟转化着自己的心，一定是从世俗地能所的地方下手。问题你是要从恶的心转化成善的心，善的心转化成清净的心，这样子你才能够做到佛经讲的心净则土净啊。很多人念阿弥陀佛，可是他都不知道自己的心到底是真心妄心假心还是清净的心。嘴巴会念佛，可是心中还是散乱的心，那你怎么去极乐世界呢？临命终时阿弥陀佛不现前，你不能怪阿弥陀佛是假的呀，是你根本都没有搞清楚你到底有没有把自己真正转成清净的心过。第三个是比较深的，就是超越世俗地的能所，要真正像般若经，像禅宗，像白教的大手印，像红教的大圆满，证悟到自己的心性本质，简单的说证到心佛众生三无差别。英文是 reach in hardly， 很努力的达到这个境界。达到什么境界？ into the nature of the mind， 心的自然的本质。 as appearing spontaneously， appear 是显现，注意 spontaneously 这个英文可以用两个词去翻译，叫自然的显现或是如实的显现。好，接下来我讲啊，这是把中英文对照给大家看。请看第一个，接受自己的心。我们在学佛的时候，不管你有做过多少的行事，做过多少的功德，当我们学佛的时候，不是都要皈依佛法僧吗？皈依佛法僧有很多很多的定义，佛是觉悟，法是清净，不，正知正见，僧是清净的意思。所以我们第一个学佛的人要很诚实的，什么叫做真诚心？表里如一，不论你的念头好跟不好，你都应该真诚接受自己不圆满的心念。因为你看到自己不圆满，你觉得自己很丑陋，才会有惭愧心。假如你觉得我什么都好，我都很完美，那你就不用修了，那你就永远留在人间吧，继续人间受苦吧。那你第一个学习要知道说，我好的念头在哪里，我坏的习气坏的恶念在哪里。中文也说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有些念头是这样，自己看得到，夜阑人静的时候你说，哎呀，惭愧惭愧，我今天呢又起恶念了，我今天呢又嫉妒别人了，我今天又发了脾气了。但是夜阑人静一过的时候，睡一个觉明天又忘记了。所以人呢是很健忘的，所以有些念头是自己看得到，有些念头是属于第二类，好朋友当局者迷，旁观者清，自己不知道别人看得到，他说你看你看你的习气又来了，对不对？那当时你就很承认的道歉嘛，道歉并不丢脸，你为什么要跟人家狡辩呢？狡辩又是另外一个烦恼啊。第三类的烦恼心念是自己看不到，同参道友看不到，好的善知识跟有正悟的上师他看得到，他会教你。所以学佛第一个要很诚实的接受自己。但是我看到一般的佛教徒都是什么，好的时候很炫耀自己，执着自己，可是当面对自己缺点的时候呢，就是呢更加变，或是不承认，或逃避，甚至得理不饶，得理不饶人的指责对方。那一刹那之间，你就失去了悲心呐。你慈悲不是都是挂在嘴边吗？可是那个念头来的时候，你的悲心就消失了。所以第一个要真诚接受自己好跟不好、不圆满的念头，你才会有勇气去超越自己。第二个，接下来你要转化自己的念头，不管你的念头是善念或恶念，都要精进的透过文思修，透过戒定慧，透过念佛念咒种种的六度乱恨万恨，来转化自己不清净的念头。善的念头也不要执着，恶念要忏悔。 我们既然做一个人来人间，一定有善念跟恶念。当恶念升起的时候，就要真诚忏悔；当善念升起，应该勇猛精进，但也不要执着。所以在转化当中，你会常常觉得自己好像在战场上，一边是正念，一边是妄念，常常在打战。打赢了，你就可以出轮回；打输了，你就继续在轮回受苦。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真正修行是在自己的念头。讲到这里，我可以告诉各位，真正的心地法门，佛法不在庙，也不在经典，也不在你所看到的一切有形事物，通通都是有为法的。真正的佛法是在你怎么样接受你的心，转化你的心，最后证悟你的心性本质。所以纵使三千大千世界都没有佛像，都没有寺庙，可是你若有善根的话，一样你可以精进修行成佛的。因为成佛是由你的心，所以转化自己、超越自己、克服自己，这是要有很大的愿力跟勇气的，要靠自己的信愿行，也要靠你平常闻思修的功德力、戒定慧的功德力。这是大乘佛法这么说。进一步若金刚乘的话，还要有上师本尊护法的加持力。最后第三个，证悟自己心，要很努力的去证悟自己的心性，让你本来的面目如实的现前。第三段讲证悟你的心，就是超越能所。前面你接受你的心，不管是好的坏的，或是转化善跟恶，这都在能所的世界里。你必须累积了很多福德资粮，自己的善根福德因缘够，在真正有证悟的，不管是大乘或金刚乘的善知识坐下去努力的闭关实修，你才会看到自己的本来的面目。心的本来面目像什么？像般若经所描述的，是不增不减，不垢不净。我举一个例子给大家听哈，心是很难懂的。黄金，我们在山上里面挖金矿，各位看过，我们都会动员很多人把黄金从石矿里面提出人出来。真正矿石黄金啊，跟这个矿石是混在一起的，我们透过科技把它提炼出来，再来等到金，金里面还有不同的 K 金等级，再来做项链，做来戒指或耳环。可是请问各位，这个金啊，在你石头里面提炼的过程当中，以及最后变成项链或耳环的时候，它有没有变呢？没有，从来都没有变。这个金代表是我们本来的心性的面目。但是纯金的人啊，你看我们发做把金啊做成佛像，比如说我们假想一尊纯金花了好几百两的佛像，做了观世音菩萨供在大殿里，哇，大家都很欢喜。欢喜的时候呢，那是非常清净的。可是假如这个纯金还没提炼的时候埋在石头里头，大家会不会抢啊？不会啊。可是我要说的意思是说，这个金代表我们的真如本性，我们心性的本来面目。旁边的石头我们没有过滤的，那就是我们多生的烦恼习气跟恶缘。凡夫就是像石矿一样，真心跟烦恼啊石矿混在一起，没有提炼的。佛菩萨是经过无量劫的修福修慧，悲心愿力智慧功德圆满，他是提炼孤来的纯金啊。所以真正证悟自己的心性，听好，不是要得到什么，只是恢复你本来的面目的而已。站在本来面目的角度里，你的真心啊是尽虚空遍法界的，从来没有增加，也从来没有减少，从来没有得到什么，也没有失去什么，这个才是心的本质。假如有得到什么或是失去什么，那个是妄心，还是轮回的心，不是真心。所以摩诃般若波罗蜜经跟心经才讲不增不减，不垢不净啊。那如实的显现，在摩诃般若波罗蜜经要讲什么？叫做法尔如是。所以一个出版社叫法尔如是，说自信显现的时候呢，就像虚空大海一样，它自然就会显现的。那显现要经过很多条件，很多的功德，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努力的忏除障碍， 我们要努力的行六度万恨，到最后显现的时候呢，就像六祖慧能大师讲，本来无一物啊，何处惹尘埃。可是这样子讲听好，对我们来讲只是概念，你要透过接受自己的心，转化自己的心，证悟自己的心，这样子你才看到你的心本来是一物，否则还是没办法出轮回的。好，这个是今天要讲的供养大家，因为时间的关系，哎，就讲到这里。下一次开始从30页问答第16，在世俗地里面，我们要接受自己的心，不管好的跟坏的，要转化自己的心，不管是善的恶的，因为心无量，所以法门无量。那请看讲义30页问答第16，问曰：无尽意菩萨告诉舍利佛，以下这27种心我们都要去积聚资粮，这个都还是属于世俗地的心，以我幻灯片来讲，都还是属于第一层跟第二层的心。我们因为没有成佛，所以我们就要告诉我们自己，哎，不要起嫉妒心，不要起嗔心，我要培养耐心、清净心，要有慈悲心。其实这时候都还是世俗地，但是我们要从这里下手，有一天你才会证悟到心佛众生三无差别的本来面目。那时候呢，就像什么，像黑暗当中啊，你开对了开关，一刹那之间，无量无边的心性呢，就会呀，广大如虚空，深彻如大海一样的显现。那就恭喜你证悟到自己本来成佛的面目。那时候呢，其实你没有得到什么，也没有缺少什么，也没有得到什么，失去什么，你只是恢复自己本来的佛性而已。甚至你可以感动的流眼泪，而证明到真正一切众生都有佛性。那你在你的眼光里面，就会再像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一样，奇哉奇哉，山河大地一切众生都有如来智慧德相，你看一切众生都看到他的佛性。好，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抱歉，到这里就告一个段落。